第71页，第五章，心理学家的一封信，使我心神不宁。赛斯的再度保证。二月初旬，罗写信给维吉尼亚大学神经学与心理学系的伊安·史蒂文森博士，史博士对转世也有兴趣，我们刚看过他的书。罗又附上了几次赛斯课的副本，包括有关我们前生的一些资料。照他说来，很久以前我们曾活过几世，包括三个世纪以前在丹麦的一次，那时罗和我是父子，而赛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上一生是在19世纪的波士顿。我不喜欢那些转世资料，只因我尚不想接受那观念，它看起来太玄了一点。我并没有真正鼓励罗对这资料问得更详细，但这是资料的一部分，至少我无法否认此点。史博士写给我们一封信，今天在同样情况下，我可能会写同样的信给另外一个人。他认为资料的流利可能正说明了那是来自潜意识，但他强调在此一阶段还不可能确定。他又告诉我们，业余性的灵媒在某种情况下可能造成精神病的征候。我对罗说，哦，棒极了，我是否表现得比平常更疯些？罗严肃地保证，我的行为并没有任何改变。事实上，他一直在注意观察有没有这种征象，而我也在留意。不过史博士好意的警告的确使我有些惊心，虽然在我们买的一些心灵学的书中也读到过同样的警告。在某方面来说，史博士的信来的不是时候，我们不可能把赛斯克的事完全保密。我们的一些朋友终归会在某星期一或星期三晚上过访，而像菲尔一样在门外听到那些奇怪的声音，那是发生在我们刚要写信给史博士之前。结果菲尔开始参加赛斯课，我现在用的是赛斯所给的他的存有的名字，因为他的家庭不谅解他对心灵现象的兴趣。这是我们一再遇到的情况，菲尔住在外州，但每六周左右会到埃尔莫拉来出差。就在我们收到史博士回信的前几天，我们有一节未曾预定的赛斯课，菲尔也在场。我们给他纸笔，写下他可能有的问题，但菲尔根本没机会写下任何东西。照他说，当每个问题在他脑海中形成时，赛斯就顺序回答了这些问题，菲尔写下这声明并签字为证。这是赛斯课中第一次显示心灵感应或千里眼的现象，菲尔感到震惊，我也一样。我相信菲尔的话，但我又想巧合可能解释这事。不管怎么样，我的心情振奋起来。然后几天后，史博士的信来了，我的心又坠入谷底。罗说，看看赛斯对这信有什么话说没有。我同意，但当我紧张起来时，很难放松到能举行赛斯课。结果我漏掉了下一节预定的课，但在下星期一来临时，我已重获平衡。赛斯可有的说呢，一个非常快乐与激愤的晚安。他开始，激愤是因为你们的好心理学家几乎将我好不容易在给菲尔那课中才替鲁伯建立的信心破坏了。我试着建立鲁伯的信心，而某位陌生人把它毁掉。他的利益良好，但我想我现在必须感到我有责任，我的确真是有。谈到精神和情绪的稳定，以及我们在此可能牵涉到会危及这种稳定的地方，对鲁伯而言是没有危险的。我是个敏感但有纪律而明智，也许略为暴躁的绅士。此其一，由我而来的通讯绝不会在任何方面 导致不稳定。我也许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比你或鲁伯或那好心理学家都要稳定些。我对你以及任何我们的沟通所造成的结果有强烈的责任感。不说别的，我以前给你俩的个人性劝告应有助于你们的精神和情绪的平衡，其结果是与外界的一个更强固的关系。我的确依赖鲁伯同意与他自己分离的意愿。无疑的，在上课期间，他有时对周遭事无所知觉，这现象是经过他同意的，而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恢复他对物理环境的有意识的注意，并没有这种危险。离魂像什么黑色暧昧的多毛怪物把他给逮住，把他劫持到歇斯底里分裂症或疯狂的冥界。我一向劝你们与一般外界接触，并且告诉你俩用你们的才能去应付外界的挑战，自外界退缩而以离魂作为隐蔽之所可能是危险的。许多人曾因此失足，鲁伯的情形并不是如此。鲁伯的自我极端坚强，此其一，他的直觉是个门户，可借以松弛一个否则极为固执而专制的自我。听到这里，罗抬头看我一眼，笑了。然而他直觉的品质并不轻浮，而他的人格是整合得很好的。赛斯继续描述离魂，说在赛斯课中，我总多少会觉得我四周的事。他说，的确，分离的状态是必须的，但因为你开了一道门，这并不指你不能关上它，也不指你不能让两道门同时开着。这是我所要指出的，你能够让两道门同时开着，你能够同时倾听两个频道，同时在你学着把注意力调整到第二个频道时，你必须把第一个频道转小声一些，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离魂的过程。当赛斯停下来时，罗问，对于史博士认为这可能是真的潜意识的那个想法，你有何讲法呢？赛斯说，我们以前谈到过这一点，无疑以后还会不断地谈到。而如果我能成功地说服你相信我身为一个独立人格的事实，我就真的是做得非常好了。很显然，我的通讯是通过鲁伯的潜意识而来，但就如鱼游于水中，但鱼不是水，我也不是鲁伯的潜意识。我给你们的心电感应的小小证明是有目的的，我想要给你们看心电感应确实存在，而我想要给鲁伯看这儿所牵涉的超过了他所知的他自己的潜意识。现在鲁伯把我装配起来，或让我装配我自己，以使你们能认出我来，但不管怎样，我是以独立的方式存在的。后来他对以上声明的详细解释给我们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即有哪些内在过程的进行使得赛斯和我能做接触，这涉及一个心理桥梁的建造，在本书后面一些会加以解释。到此为止，我已为赛斯说了约40分钟的话，他建议休息一会儿，说在现在与解除你们疑问的25年之间，我愿谈谈某些我在好几节中已试着去解决的问题，但休息一下吧，猫咪们。我本来一直很羡慕在赛斯课中罗的观点，他可以听到看到我作为赛斯的样子，而我不能。现在在休息时我又问他这个，我讨厌必须靠另一个人来告诉我所发生的事，但我学到一样事，我不能同时又是真又是赛斯。为了让赛斯通过，我必须停止这种精神上的模棱两可，至少暂时如此。在休息后，赛斯说，再说一次，我不是鲁伯的潜意识，虽然我通过他说话，他是我能到你们这儿来所经由的大气， 就像空气是小鸟借以飞行的大气。我自己的某种重组是必须的，这一部分是由我来做，一部分是由你和鲁伯共同的潜意识努力。目前这可以令你满意了吧？罗说，当然了，塞斯。请你明白，因为我不喜欢此事悬在我们头上，塞斯说。然后他继续给我们一些资料，关于存有以及组成他们的各种不同的人格。罗对存有与人格之间的不同特别感到好奇。个人的一生，或不如说任何现在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合理的比之为一个存有的梦。当这个个人享受他所有的岁月时，这对存有来说只是一瞬。存有对这些年月的关怀，有些像是你对梦境的关怀，正如你给予你的梦内在的目的和组织，而由其中获得洞见与满足。虽然它们只牵涉到你生活的一部分，同样的，存有在某种程度上给那些人格指导，给予他们目的和组织。存有给了人格无限的机会和变化。你自己的梦是个片段体，就像扩大些来说，你是你存有的片段体。塞斯又说，每个人格的一个内在部分觉知他与他的存有的关系，这部分替人呼吸，并且控制那些我们认为是不随意的身体上的过程。这节一直到11:30才完。塞斯关于我有能力处理离魂的声明和他负责的态度，使罗重获保证。我也是的，但我不断地想史博士信中的话。我说，当然，塞斯说一切都没问题，我们还能期望他怎么说呢？有一阵子，我想我花了一半的时间试图对塞斯做心理分析，另一半时间试图分析我自己。谨慎是一回事，但有时我做得过火了。即使如此，塞斯说，当我不过分时，我强烈的自我对我们的工作是可贵的，因为它使我的整个人格保持平稳，并让我有心理上的力量来处理并发展我的才能。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事，正说明了在那早先的几个月里我的态度。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大公寓，可惜只有一个小小的像壁橱大小的厨房。当我们搬入我们现在这公寓时，厨房里放了个炉子和一个小冰箱，根本放不下我们所有的食物。我们弄了个大些的冰箱来放那些不是每天需要用的食物。这第二个冰箱放在我们那间很大的浴室里，那是个很棒的老式的贴瓷砖的房间，可能有厨房的五倍大。我知道这个地方搁冰箱太滑稽，但过了一阵子也就习惯了。早春时分，罗染上齿龈脓肿一晚，他问塞斯要怎样才能治好。塞斯立即开始一个很好笑的讨论，说冰箱放在浴室中是不卫生的。他做了几个虽厚道但却明确的声明，意思是我们应该没那么糊涂。他建议把冰箱迁入厨房，而把我们所有的冷冻食品放在里面。如果这样，他保证罗的齿龈脓肿会消失。没有一个幽灵或不管是什么能告诉我如何离家，我说，这是我所读到过可疑征兆之一。幽灵开始施展影响力，试图控制灵媒的正常人格。记得史博士所说的吗？此外，厨房里也放不下大冰箱。罗说，随你爱怎么做，我得了齿龈脓肿，但那又有什么了不得，我能忍受它。那么，罗说，此外，塞斯并没有命令你做任何事，我问他一个问题，而他回答了。当我感情用事的反应，而罗给我一个理性的回答时，他总使我落于守势，因此我同意了。第二天，我们搬动了大冰箱，为了挽回我的面子或是什么，我把小冰箱放在浴室， 改为一个放浴巾的柜子。大冰箱现在仍在厨房里，小的我早已扔掉了。哦，对了，螺的脓肿两天内便消失，且从未再犯。换言之，我以前习于像一只鹰一样的看紧了赛斯，尤其是在第一年内，但他的立身行事总是很明智的，带着高贵与幽默。一旦我开始以他的行动和对我们的影响来判断他，他便赢得了我的信任。他曾给我们绝佳的心理学上正确的劝告，但他从没试图给我们命令。有时我们听他的劝而获益，其他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理由而没听他的话。例如1964年，我们在找房子，赛斯建议我们买某一栋房子，我们很喜欢他，但他的情况很差。我们想赛斯可能是对的，如果买了那房子，我们也许会更快乐，但我们就是不愿意碰运气。约一年半以前，赛斯建议我辞去在伊朗的工作而开设心灵班。他甚至告诉我在3个月内我将有多少个学生。我听了他的劝，虽然我并不以为在这一带会有多少反应。赛斯对了，我很喜欢这个课，从其中学到很多，结果是在我以为不可能的方面扩展了我的能力。在赛斯课的最先6个月，我们的猫威力开始有非常不友善的行为。好几次在课前，它开始发嘶嘶声，并疯了似的吐口水。有一晚，它真的把我们吓坏了。我们正准备开始，威力睡在卧房的壁橱里，突然间它跑出壁橱，毛发直竖，急冲过客厅而躲在窗帘后面。有一次当我正在替赛斯说话时，他轻轻咬我的足踝，而当他掉在我的裤脚管上，我在出神状态中把他拖过了半个房间，罗不得不把他关在书房里。最后罗问赛斯是否晓得毛病出在哪里，答案是威力非常敏锐的感官在一节开始前已感觉到赛斯的在场。他告诉我们，当威力开始对情况较习惯时，他的行为会改变。1个多月后，威力恢复了常态。现在他对赛斯课不加注意，甚至有时当我在出神状态下还跳进我的怀里。在这期间，罗的背脊又犯了，虽然比以前轻很多。赛斯花了好几节长课来分析罗的情况，并解释病症的理由，背脊无药而愈。我们认为这都是由于罗在这些课中所得到的知识。早先为了罗的背，我们买了一个甘乃迪摇椅，他习于坐在摇椅中做笔录。有一阵子那是他唯一觉得舒服的椅子，当他恢复后就不再需要它了，而我变得习惯用它。很久之后，当我终于同意在赛斯课上坐下，它成为我喜爱的赛斯椅。我们很快地知道了，赛斯认为身体的病症是内在不适的外在具体化，他强调暗示的重要性和自怜的危险。他的确曾告诉我们，当我们之中一个人病了，另一人不应给予过分的安慰，以致更加强了生病的意念。在后面的赛斯课程里，他会给有关保持健康的一些绝佳资料，这些会包括在第13章内。我对早期的赛斯课花了很多时间和字数来叙述，使读者熟悉赛斯给我们的部分资料，其中有些我们现在看来是如此的初级，已很难换回我们当时所感到的惊奇。引领我们前进的是持续的发现感和理智上的好奇心，它终于解除了我的疑惑。在其后的日月里有这么多的发展，在此很难全部包括。我们将有我们第一次的出体或灵体投射的经验，我们在赛斯所谓心理时间 里面的实验有助我们发展自己的心灵能力。赛斯资料的品质和范围不断在成长，而我们将会与超心理学界的其他人做些接触。不久之后，我们会发现赛斯的确是千里眼，而我自己作为灵媒的训练才刚开始。